哦，你访问过索罗斯？
对，现在人都不知道索罗斯是谁了。
不会啦，
真的啦，
量子基金还是知道的、
啊。对，索罗斯，
对，
金融大鳄最有钱的。
那你英文访问他？
对啊，然后翻中文哦。
哦，不是啊，总我有一首翻译啊，或什么之类的。哇，你很呛哎、欸，这来宾最呛的一个。吵架打架生病离婚甩锅倒债诬告背信渣男营业秘密家人看衰小到全网八百条都说你杀人的新闻都在园中鸡汤。欢迎大家来到园中鸡汤，一起学习低谷的智慧。我是 Max 吕园中，
我是妈妈嘴咖啡的大饼吕炳宏。
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有点像我们之前找嘉欣来的时候，我是先是他的这个观众我才认识他的。那这位是比较动笔的人，然后我是先看他的文章被他访问，然后我才认识他的，后来我变成他的好朋友。然后有一天我是跟他讲说，哦，我这辈子如果接下来被访问或是要自录或是写书的话，我大概只会找他吧。所以炳哥，你以前看过他的访问文章吗？
有啊。
对啊，因为他的名字很特别，
非常特别，
没有蛮好记的。后来听说他是台中女中之光，
哇、
我有跟台中的朋友聊过，就是说哦，那个以前学姐在学校就很有名了。让我们来欢迎他好几个角色。他现在是商州学院的副院长，以前他是资深的商州的资深记者。单小易小姐，
谢谢，很高兴在这里园中鸡汤跟大家很高兴跟大家问好。这个都有点紧张，因为很少有人听到这么完整的介绍，这样。
所以我们认识
十几年，
我记得是十六七年，
你那时候还在 PC Home、欸、
我那时候在 PC Home 出来的那个团队，我在那个工作，对，我在润泰啦，那时候我在润泰，对，2007-2008年的时候。
比那可能还要早一点点哦，因为你那时候真的还在 PC Home。
没有没有，我没有在 PC 用过，他们是 PC 用出来的团队。
OK，
对，所以那个时候在润泰，
okay，
你在润泰。
好，
那个炳哥，我跟你分享一下，一开始是有一次，然后我忘记小易是怎么拿到我的 email 或是什么的关系，反正他就写信跟我讲说，他可不可以询问我、访问我些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回信给他说，哦，可以啊，但是你能接受电话访问的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就有一他是。小易是很早起床那种人，五六点那种的，然后他就有一天我也是很早起来，我就是五六点发现，哎，这个人怎么五分钟前回信给我，然后我就直接打电话过去吧，
对，
我就说你起床了对不对？啊，对啊，然后我们就这样开始讲，早上他还没跟我们上班，然后大概就讲了二三十分钟电话，然后我们就变朋友了，
对，还去吃过一次火锅，
对，我们还吃过一次火锅，还约什么。我记得我们约在那个他已经结束了敦南成品，然后我们在那边吃过早餐，有一次。
对，然后那个火锅是在南京东路上跟那个光复北路口，
好好
前锅。
哇，你记得好清楚。好，这个东西不用
再叙旧了。
对，
好，人家要转台了，
对，怕人家转台。对，小易是我是先订商周，然后看他很多文章的时候，就访问我要单小易，说哇。好哦，那就可以。
真的吗？我真的怀疑你们两个有看过我文章吗？
有啦，怎么可能？那个现在大家可能 Google 搜寻单小易，你就看到一大堆文章，就是他的笔跟你现在在商周工作多久了？
对，16年，今年16年，我是2007年进去的，所以到今年七月我是17年了耶，好久了。
然后你现在是就是那个商周学院的
副院长，
负责课程，
对，负责制作课程。
那以我们认识的商周，就是访问啊、编辑啊、主笔啊这种，你的 title 现在状况是
什么意思？
就是你比如说你到什么总主笔或什么副主笔，还是什么资深记者，就是你的。就是因为你待15年嘛，就是从一般记者，那你现在的之前是到什么程度？
你说记者那一段吗？
对，记者那一段
那个我是到副总主笔。
哦，那好，然后你先，然后好 ，OK， 然后说在商周之前你做什么工作？
哎，我在一周刊啊，
就是都是做访问这个，
对，
看起来都是在做产业嘛，跟商业有关的产业的事情。
对。还有人物的采访、封面故事、国际采访，然后我在一周刊也有 跑过八卦，当过狗仔。
啊，你有做过这种事
啊？有啊有啊，
哦那个、
一定要体验啊！一周刊哎，开玩笑。
好、啊，那个有空我再跟你。炳哥有没有？小易是一个很开朗，
人生都要体验一下。缺一周刊一定要当个狗仔。
要啊要啊！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点狗仔的有趣的事吗？不要讲是哪个人物啦，就是你体验了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体验到，其实我有我。第一个是说，你们对我不知道大家对一周刊的记者的想法是怎样哈。我那时候第一次，我记得我被派到一个任务，是要去盯一个富豪的女婿，他有小三，然后离婚了，然后要跟原配离婚了。那我要去查证他，我要盯，就是说我要守在那个男的哈。他住的大楼的楼下，等他出来，我就要冲上去问他说：“请问你是不是离婚了？”这样，我的任务只有这样子。好，然后为了这个任务呢，就是我们有研究团队，研究团队就研究出来他到底住在哪一栋大楼，在敦化南路上某一栋大楼。然后呢，我们跟摄影两个人就坐在车子里面，在一楼等看他出现这样子。只要他出现，我们就要上堵上去问他：“哎，那个某某某，听说你跟谁谁谁以后怎样，是不是离婚了？”这样，但是我们就是一直都没有等到他。那但是我们按照我们狗仔的规定，就是要在那里等个十一二个小时，然后打电话回报说：“哎，现在状况怎么样？”“哎，没有，他没出来。”“哎，他好像都躲在楼上，我们真的都没见到他，哎，怎么办？”老板，然后老板就说：“你们等多久？”我们就会说十二小时。他说：“哦，好吧，那这样看状况，他也不会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收班了，所以就在车上窝着吃了两三个便当，
对，吃喝拉撒还没有到睡了，但是基本上那上厕所如果又要盯这个怎么办呢？就是
摄影要协助啊，所以我们两个不能一起去
上厕所，
一起消失在那个
盯哨站
的，对对对，然后。这个还不算什么刺激，我得说，我其实那时候的心情很害怕，就太嫩了，就是当然那时候也没有多嫩啊，但是就是很害怕，觉得自己是良家妇女，怎么可以去做这种事呢？哈，怎么可以做这种电视台记者会出现要问的这种问题？你离婚了没？干我屁事啊！你离婚了没？那可是我们还是要问啊，那心里面都很害怕。我真的对不起我那时候老板，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我那时候在计程车不是计程车，在采访车上我一直祷告，拜托你不要出现，拜托你不要出现，拜托你不要出现。结果神真的听到我的呼求，然后他都没有出现。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是说，有一个富豪过世了，那我的任务是要去他有这个富豪呢，他没有结婚，但是他有四个女朋友。四个女朋友，每个女朋友都有小孩，然后他每个小孩都认了，但是他没有结婚，这状况大家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我现在很容易接受和任何事情，
好，
也可以理解，就是，但不见得会在我生活中就是重新发生。
啊、对对对对，
我能接受很多事，
是
请说。
那我要去他的告别式哈、
wow ，
找到任何一个女朋友，好，找到任何一个女朋友一样嘛，就冲上去问他你现在心情如何？这样好，然后。那件事情就这样，然后因为我们事前要尝试联系他的女朋友，就是怎么样都联系不到，然后我们只有他的照片，然后长相，所以我们后来到了告别室，一大早的时候就到了，跟那至上委员会到的时间差不多，然后就要在那里等啊，想说那几个女朋友是不是会提早到这样子。那后来的时候，他们的状况就是，其实他们大概都知道会有人盯他们，所以都是等到很接近那个时间的时候，他们才出现。然后出现之后呢，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接近他们，于是那时候就怎么样呢？就被下指令，老板就长官就跟我们讲说，你要跟着他。跟着他到那个埋葬的地方，跟着他那个下棺木的地方，我们就开始搭着采访的飞车，跟着他们那几个那个女朋友，然后一直到那个下葬的地方，这样。但是
后来你有问到吗？
没有，而且我们在关。所以我跟我的单身一样，就同样是个败犬啊，哈，就是也是没有不是那种很那个的，但是。就是有体验，很有趣的体验。我觉得人生都要体验一下。你现在问我的话，以我现在这个状况，我 大家就会觉得不会怎么样，就走上去问一下他，如果吐你就算了，
但那个时候年轻又嫩，然后有问到跟没问到都会觉得就是 没问到就觉得跟老板不知道怎么交代。
我是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年纪大概是怎么样，
完全不介意你就直接说。
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会把很多事情有太多脑补，然后想的太多了，然后会觉得那件事情不是只是那样，你怎么可以人家的老公死了，你怎么可以跑上去问他你现在感觉如何呢？而且你又是一周看，人家觉得你怎样，你就是要挖八卦。对啊，我就是要挖八卦。就是最好你还讲一下什么难过了，然后他对我怎么样啊之类的这种。但是就是想太多了，就只是你现在问我就是一个工作的本分，我们就只是扮演那个角色这样而已。
那我先针对刚刚你这个事件稍微再多问一点
好啊，
因为我们一些喜剧啊或是一些什么的都会讲说，就像你刚刚讲一样，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感觉？什么比如说网络上有很多迷因图吗？
嗯，
比如说请问你爸爸死掉了你现在有什么感觉？他除了难过、嗯、应该也不可能开心嘛。
嗯，
那你因为身为一个记者，然后太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自己你怎么看这个？就是有时候问一些就是大家也知道那是什么答案的答案的问题，
嗯，
那何必问呢？还是只是为了要那个画面？
第一个，以电视台记者的角度来看，他当然是要那个画面。
对，
好，特别是说你不知道谁会有嘛，万一只要有一台有，你没有，你就会骂到臭头。
哦，也是哦，
对，所以你一定要有，
因为你要交差。
对，那不管你问什么，就是要有，你没讲话都没关系，但是你要有那个画面，其实是为了那个画面。那所以说但我真的是会觉得，因为电视台的状况比较特别，因为它时间太短了，你根本没有办法问什么，
理解、
嗯、你只能问那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把新闻镜头转换到炳哥身上，
是，
请问炳先生，你为什么要杀那个老妇人？
所以我现在是受访者的角度来看，
对对对，他们应该就是会这样嘛，对不对？
没错，
嗯，就是大家都会这样嘛，你为什么要为了30万？那有些时候问题还是跳跃性的，
对，
故意设，
他已经有一个
预设
在里面，
已经设好答案了，
你可以不要答呀。
对，不管有答或没答，反正只要脸很臭的那个画面，他就够了，他就可以上。
对对对，你只要给他一个画面就好 了。但是
那如果电话性访问怎么办？
你可以说我现在，你可以说他不在。
有时候
他不在什么意思？
有时候那个电话
实际上就是你啊，那你就说对不起，他不在。
哦、没有，如果他我已经跟他连上了，叫他问了一些很北兰的问题
哦。
那我什么？就比如说像炳先生，你为什么要杀害那位老妇人？
我觉得你问我的话，我坦白讲，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你只要听到他的记者就把电话给挂了。如果那时候是很敏感的时间，然后你不想给自己惹麻烦的话，
嗯，
对，因为一般人你不可能告诉他请去找我的公关嘛，没有人可以帮你挡。
对，
像炳哥这样子的状况，你一定没有人帮你挡嘛，所以那就是直接听到是媒体就把他挂了，因为你无法掌握他会写出来什么。
没错，而且他真的很夸张的引导式的问题，他就是要把你引去那里那个答案。
对啊，因为他就是已经预设好他要写那个东西了，
所以你如果讲越多事实上是透露给应该给他更多的题材让他去发挥。
有可能越解释越糟糕，因为他会针对你的解释去想象更多的空间。如果你解释这不是我杀的，然后怎样怎样怎样，他就会用别的方法想办法再来证明其实还是你杀的，你只是不承认而已。
是啊，是啊，
对对对、
啊，
所以这就是一种思考的逻辑，他已经设好那个套路了。
站在我的立场来看的话，我觉得那就是记者的专业啊。
啊，那他讲的真好，
对不对？
感谢感谢，
就是记者的专业。那时候我在笑笑的讲话，都可以说一脸诡异的微笑啊，
真的、哦，
这就是记者的专业、啊。
你现在也是一脸诡异的样子，
我现在就是一脸诡异的微笑、啊，
只是笑大一点而已啊。
对
啊，
对啊，而且我必须讲，那时候的对，在我交手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周刊跟苹果真的很专业。
怎么说？
那时候大概我的案子就派了20几个什么特派中心还是什么的，嗯、有20几组的记者在跟我这个案子，所以他有、
哦、
有一个记者负责每天就是早上拍我去盖印章，然后我晚上到哪里，比如说我去店里，我下班回家他就要拍我离开公司的那个画面，
几分怎么样？几点几分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他要拍那个画面。我说你干嘛要不等？他说没有，我就要等你走，我要拍这张照片，我才能下班。
对对
对,
对，
我说哦，真的很专业。
他就是的确是有很多组，有突发组啊，有什么组，通常一个封面故事他是要很多人把它拼凑起来的。
对，
是
那时候你有做到头吗？
我有做到封面故事，但是我们是财经产业为主嘛，那所以都是财经大佬那种富豪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那个
八卦问题。
对对对对对，那个有可能是，有可能是八卦吗？对，有时候是个八卦，有时候不是，有时候有些是财务的问题啊。像那时候，大家还记得王佑珍吗？就王令宁的爸爸，王佑珍那时候是不是突然就钱就出国了嘛？
对，
债务留给四个小孩嘛。
对对对。
对，那时候我们就要打去问现在怎么样啊？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讨不到你爸啊，什么之类的？
对你爸对你做这种事，你
恨他吗？
对之类的，你有什么感觉啊？然后如何如何的？
哎、欸，我真的很有。很想知道，但是我觉得也很困难。这种真的是可以一抛而下的，还是哎、欸，老子就是直接跟你们讲，就是叫你们出力了，然后飞走，一句都不讲，不可能啊！
哎、欸，好像就是这样、欸。
你说一句就不讲，哎、哦，几率好像这样比较高哎、欸，因为这样才有人真的撑得住哎、欸。
他因为你要怎么讲，谁会说好？老爸，你那个商议的，
你安心走吧。
对啊，
那应该也因为我觉得那种集团或财团的那个状况，你下面的下一代的根本反抗不了上一代的做法。
对，没错。
所以有讲跟没讲，有讲感觉比较好啦。那没讲，的确下面你不能怎么办。
对啊，所以他就是直接就是出国了，然后抛弃把债务就留给他小孩嘛。
我现在突然想搜寻一下王佑珍是不是还活着？
不，他死过世啦，
啊、过世了
几年前过世了。然后、
啊、真的过世了，
对对对。后来那时候，就他的小孩不都为了他入狱吗？
对啊，
对啊，
真的是
真的。
你在当记者，还有因为这更是产业的，你的确看过，真的是蛮多上上下下很多事情的。
对啊。
然后其实我们上一集访问嘉欣的时候，我觉得。就听众可以回去看上一集徐嘉欣哦，就是我觉得他因为做了很多参与房地产的交易或听别人做房地产的交易，然后房地产的事情也比较大，所以会了解很多人生的事情，或是有些人踩雷啦，有些人那个事情都比我们当然没有炳哥杀人多啦，炳哥没有杀人，对不起，就是这种事情大条，但是事情的那个振幅都比较大啦，比起我们，比如说外面被人家 fire 啦或什么之类，就是。记者容易看到很多 社会的百态、哦、我随便问一个比较简单的，你觉得你访问过最大咖的人是谁啊？
国外的索罗斯啊。
哦，你访问过索罗斯？
对，现在人都不知道索罗斯是谁了。
不会啦，
真的啦，
量子基金还是知道的、啊、
对对对对，索罗斯，
对对
对
对，
金融大鳄，最有钱的。
那你英文访问他？
对啊，然后翻中文哦？
不是啊，总我有一首翻译啊，或什么之类的。哇，你很呛哎、欸，这来宾最最呛的一个。
哎、欸，不然你们 podcast 不是要点那个吗？
没，我们哎、欸，可以的，没问题。我们百无禁忌。那、哦、个邓耀宗来都骂脏话，只是骂不够。他一开始还跟我们讲
谁啊？
邓耀宗啊？
哦，
对
了
，Joseph 啊。
哦，哦
他我们撇开他那一集就蛮前面的了，我们不管他。哦、所以索罗斯蛮大咖的耶。
对。
那你准备很久？
对，的确是准备了蛮久。
但你单枪匹马吗？你没有一个团队吗？
就我老板，我们那时候副总，然后还有一个摄影，我们三个人去的。
然后去
纽约。
哇哦！
他办公室在那个57街，我印象很深刻，就在卡内基厅附近，楼上还反正附近57厅他的办公室。
酷。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那一年他的基金有投资台新金控。所以我们然后他刚好出了一本新书，所以我们就问问看说哎可不可以采访，哎他竟然答应了，我们就飞去纽约这样。
那个、大概是你大概在你在商周做
多久吗？
什么等级的时候？对，
资深记者。
哦，那应该是2011几年
差不多。
嗯，
差不多。
哇，也是十年前的事情。
对，
那这个经验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或是这是你人，这是你在那个记，就是当访问记者最大的一个 impressive 吗？
其实国际采访都很有趣， 国际采访真的很有趣，因为它很刺激。其实这个有趣的点是说，其实就是对索罗斯的这个研究嘛，因为他不可能给你太多时间，所以相对我们前面的准备要很久，要久一点，你要读很多他的书啊，他的反射理论啊，他的什么什么的等等，他的人生这样子。那其实我对他印象最深刻一点是他真的非常有钱哦，他本身你可以现在他富比是我不知道，但是他是那种慈善富豪排行榜的前几名，他自己身价就有百亿美金，现在应该更多了。那我那时候对他印象最深刻一件事情就是他这个人齁这么有钱，可是这个人很孤单。你看他一直换老婆嘛，他现在老婆的年纪应该只有他三分之一左右，那他就是一直换老婆，但是这个也就罢了。然后我在他的整个投资他的人生过程里面，因为他是你知道就是在这么庞大基金里面，他需要有一个操盘手，他是一个看方向的人，他去架构他的基金的可能不同的结构，要投资什么部位啊什么的这样。但是他底下需要有个操盘手，那个操盘手就是真的要告诉就是真的要决定几点几分我们要放空什么部位多少钱，那个下指令他需要一个操盘手。基本上他们是这样搭配的，索罗斯的操盘手就一直在更换，但其实他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老板，他搞不懂说为什么他的这个左右手会经常的更换，而且都是那种呆一呆，就他对他很好。所谓他对他很好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今天看错了方向，投资错了，有大量的亏损，其实索罗斯都是可以原谅他，然后让他继续合作下去的这样。但是即便是如此，他可以很能容错，但是他的操盘手还是一直换。所以其实他自己对他自己蛮大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像他一个这样有这么大部位，然后对部署又很信任也很授权的人，但是他的左右手却一直换。
也许压力很大，
当然压力很大，
也许压力很大。你就像光老婆就换了好几个，
对，
你说最亲近的人都换了好几个，你说工作人不换，我觉得也很难。
真的哦，
我自己个人觉得啦，
哦，这就是他自己内心里觉得最大的，
我觉得有点像是说你自己觉得你很好相处，但是别人不见得这么
有可能。
也许他的那个感知其实没有那个感觉。等一下我们请秉哥来提问哦，我先再提问一个。那你在访问这么多人里面，
对，
你有没有看过什么就是你很印象深刻低谷的故事？我先讲一个，我看过之前，我常常跟别人分享，我好像是在商周看到还是在金周看到我忘记了，但这个人是台湾之前外商素，我不要讲是哪一个品牌，外商素食品牌的总经理。他的情况是他是个女生，然后他、
我
觉得你可能知道，对。然后结果后来他因为这件事情可以 echo 到张忠谋说家不是说理的地方，家里不是说理的地方。我现在讲的是他这个女生，这个女总经理跟她老公离婚，我记得是她的小孩支持的
哦，
因为她可能把外商管理很强硬的事情带回家里，所以家里的人可能没有办法跟她这样相处，包括她老公。然后其实她的小孩觉得说，我真的觉得你们还是离婚怎么样比较好、就真的离婚了。然后离了以后，后来可能她，我记得她好像有一些改变，然后后来她跟她的这个前夫老公又复合了，又结婚了。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对。然后那个访问就对我来讲是，我觉得是很酷的一件事情。然后再加上张忠谋讲说家不是说理的地方，因为他后来也张忠谋又后来又结婚了嘛，跟那个他这个张淑芬对也结婚了嘛，然后他就偶尔会讲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这个访问这种东西就让我看到，就是说哎，对，我在事业上很成功，但是我在家庭关系不要讲说是失败，但我学习到了一个很大的，我说那个女总经理，我学习到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她就被访问嘛、然后我记得就是你们这两本杂志有一个就出来访问她，然后这个东西就让我学习很大，因为她可能在事业上很成功，
对，
因为我记得她在那个外商素食品牌当总经理当很久，
是，
然后结果后来就这样、
uh-huh,
那个对我来讲、uh-huh, 那个学习就很大。那你在访问的人不管股中那个外国或是台湾，我们也不要讲谁，你有听过一个什么样低谷的事情吗？
有，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是一个一个羽，我们现在天气很冷嘛，大家都会穿羽绒衣。
嗯，
那台湾的那个羽绒一个
品牌，
不是品牌，它是做那个里面的羽绒 哦,
哦，
像 Moncler 啊，哈，
我大概就知道你在讲
什么。Canada Goose 里面的那个羽绒都是他们家的。
我大概知道你在讲。
那他当时就是那个他是第几代？他是第四代传人，那个合隆毛厂嘛，
对，
合隆毛厂已经五代了，他是第四代。
Okay.
那第四代那个现在总裁哈，就是当时的董事长，
是
他其实是戏里的小孩嘛，他妈妈是、嗯、他妈妈是那个他，反正他妈妈不是正室，那他是戏里的小孩，所以当时他们在分家的，从小他就被爸妈教导你绝对不能跟哥哥抢东西，所以他在公司里面就算再认真再努力他其实都要拿他哥哥
最后的，
对对对，他不能抢东西，他妈妈也是这样告诫他，所以后来他父亲在过世的时候他们分家产，他分到的是台湾合隆，那时候台湾的合隆毛厂是很惨的，赔钱啊，然后库存很多呀等等，然后 收到手上又是很多的债务、
嗯、
那所以他要怎么样去在一个没有任何人支持他的状况下去把那个家产把他
顶起来，
对对对，这个是我觉得真的是很辛苦，
哇，这真的是很，
而且那时候哦他有两个小孩，然后有他老婆，然后而且不是只有台湾这个厂有亏损，他们大陆深圳那个厂也有亏损，然后全部这个债他的哥哥全部不管就全部丢给他，那他那个时候就是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已经有好几个企业家都是这样想法，就第一个一定是顾全家人嘛，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先把老婆小孩送到纽西兰去，好让他们就是在那里还可以好好的成长，那他自己就留在台湾孤军奋战这样子。那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他自己提到是说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快要过不来，因为压力真的太大了，他曾经想要就是他自己都准备好了，就那时候的人嘛比较老派，他就把那个扁钻啊把它磨尖了，他打算怎么样呢？把他小孩老婆全部杀了他再自杀
啊，
嘿，压力太大，几十亿耶，你那时候
几十亿负债是不是？
对啊，几十亿负债，然后公司里面库存一大堆，然后那时候又是不是好的年冬，所以你的库存都销不出去，他根本不知道要怎么结他这一盘，那他就差一点就是 那已经这种我跟你讲真的是创业真的很辛苦，因为他我已经听过很几个像这种不是负债有财务危机或是创业的哈，基本上都是晚上都是安眠药当那个睡前的那个，
是当维他命在吃的、
对对对对对、嗯、有甚至也有那种专业经理人也是为了搞这种负债，他那个到最后那个安眠药的那个剂量非常的大，吞十几颗都睡不着。哎、
你访问他的时候他们那个应该已经翻转了吧？
对，他已经过了，
应该是这样。
对，
我去过他们桃园的厂，
大园厂，
对对对、嗯、因为我做那 Ad One 之后，最早最早有一个时间我们有幸可以卖他们的棉背心，
哦、对对对，
那个羽绒背心，
对，
然后背心是指那个被子里面的那块、
哦、
然后我就是稍微跟他们聊一下，我也看过他们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冰山雪燕鸭毛
啊、
哦，你知道那个东西？
说的，
对，他们上面有一个那个展场
燕鸭，
对对对，他说什么、那个、一年好像也只有几百公斤的那个，
对对，
他那个很夸张哦，你手只是放进那个鸭毛里面哦，你大概两秒你就觉得暖了。
哦那个、
非常夸张，他们有一个实验室然后给我看， 我觉得他们那个真的很夸张，因为他们的市占也很高，我也觉得他们翻转这件事情太强了。
他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冰岛燕鸭毛那个背心好像一个要一条
几十万接近百万，
对对对对对，
接近百万，
对对
对,
对,
对，而他们产能是很有限的。
对啊，
对
对，
来我们秉哥你这个
我觉得那个小易很强，他是一个很强的访问者，应该要给我们这菜比巴的访问者有没有什么建议？对，如何挖出人性的那个面对逆境的时候，到底是
心情吗？
对啊。
哦，讲到这个，好，我先讲一个例子哦。 就是我自己觉得最特别的一个就是逆境采访的例子给你们参考，其实采访夏运芬。
哇、
好，夏运芬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夏运芬他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他儿子溺水嘛、意外溺水去玩那个，
我记得这个新闻。
好，那他两个小孩他儿子溺水，那他没有事。好，然后重点是我们那时候我被assign的任务是要请他，那时候已经四年了，要去请他谈一谈就是四年以后他自己对于这件事情，他的身为一个母亲他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心情。 那时候的那个标题叫做其实那句话那个话就是影响你人生最重要的一句话。你看这两个其实完全不搭嘎嘛，你知道、这两个你好，那单纯就是说那个就是秉哥刚刚讲的，就是记者为了要有梗嘛，所以那他是一个有趣就是一个话题人物，然后那件事情大家印象很深刻，所以我们说好吧，那这题目要找他来访。那其实那个光约访的时候就有一点要模糊了、就告诉他说我们要
模糊目的，
对，要跟他讲说我们有这样一个题目可不可以请你来聊一聊，他一定会说啦，我又没有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聊这句话。那你就要跟他讲说我们想要跟你聊一聊就是你现在心情怎么样，你现在状况如何，因为这四年你都没有上通告你也没有受访然后怎样怎样的。然后他就会说，当然就会面有难色，他说我没办法讲什么哟，他说没关系。那我就会说，像我的话我就会说没有啦没关系，我们就聊一聊，不要把它当采访，就聊一聊就聊一聊。所以我们就真的就是先聊一聊，我们就聊一聊
闲聊，
就闲聊。然后那闲聊这个这样讲我真的对不起运芬姐呀，我跟她还蛮好的。闲聊你千万不要跟记者闲聊，秉哥记者闲聊没有什么好事，
因为他还是会想要聊。我像我们其实在找人聊这件事情，我们是觉得尽量可以你能讲的事情就讲因为我们这个有录音嘛，
对，
所以不能录音不能讲就剪掉。对，
是是是，这个现在是因为是自媒体的年代嘛。
对对对，
好，然后那时候我们就闲聊了，那就是闲聊就是聊就是那个你们要去聊的时候，像他这个就是他是摆明了非常防备，因为他不愿意一个母亲哈，这个我也学到，就母亲很没有办法谈他儿子过世
这件事情，真的太痛了。
对，这个真的是一辈子可能都很难那个
过不去。
对，所以以这个那个时候我用的我先讲那个状况是真的是用聊的，就是聊聊别的，你最近好不好啊，心情如何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看大家就是聊的比较有一点气氛的时候，你再就是插进去一点点类似的话题。好比说你事前你大概要知道一下我需要什么素材可以写，诸如我一定会需要他描述一下他这四年他怎么过来的，他的心情，但是不能光有心情，你要有一些场景，你过的生活是怎么样啊，
叙述啦、什么，
对对对对对。
我小易，我们让你不要对不起运芬姐啦，然后我们就是所以他后来舒服一点了吗？
你我那时候他还是没有，
应该是很难啊。
对，
那个时候我有点忘记那个新闻，但小孩我记得已经不是小的状况了、
他的儿子那时候在念大学，
对，
他有两个嘛，过世的是儿子弟弟。
因为我刚刚可以 echo 你这件事情，我现在要把你妈的话题就岔开，我不想让你对不起人家、因为你是有职业的，你是有这有交情的，我不想要消费你的交情。我先讲是这样的、对，就是像我自己这几年也有遇过，我有朋友跟我讲说他的孩子可能有重病，我觉得很多人光讲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要，就是我那个朋友就已经要崩溃了。他自己要光要处理那些心情的时候，我后来就是才能够理解这些，就是身为一个妈妈的一个痛苦，但是我当然也不可能完全了解那个痛苦。然后后来他的小孩当然也就后来没有办法治疗，然后就走了。那 那我觉得那个才是，所以我现在对你的这个案件是有共情的，就是我觉得那个很有可能不是，加上就是白也没有到白发，韵芬姐应该没有白发，反正总而言之年纪大的送年纪小的，
嗯，
就已经不是我们自己去送那个宠物过世，而且是自己的一块肉，我觉得那个太痛了。
对，那个时候我们的挣扎就是你的工作就是这样嘛，
对，
那你要交付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顺便回复刚刚秉哥的问题哈。其实第一，我觉得我自己的做法会是这样，就是你在开始之前，你自己要能够，你能不能够感同身受，你自己要能够进入那个状况，你能不能够在心情上面跟他靠得很近，你不一定能同理他，像我没有小孩，其实我很难同理他，但是你能不能体会，用很多方式去在现场，你会感受到他的那个情绪跟气氛，嗯，你要能够跟他的情绪跟气氛是可以体会到，然后是一起的，然后甚至是说也许他讲的会很久，或是跟你想要的不一样，你都可以接受的时候，他慢慢的就会讲出很多你不能说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会有很多内心的东西会想要给你听，这是一个。第二，要能感受他。第二个是你有没有好奇，
嗯，
好，
有
很真的要有没有好奇，你对他有没有好奇，你对他的故事也好，或是你对他的遭遇也好，今天他就在你面前，他就是一个故事，你会好奇他告诉你的内容吗？好，还是说你对他的内容你觉得啊，一切都理所当然，反正那是不是大家都写过了吗，那什么的，如果你是这种心情的话其实对方会感觉到哦，其实那个对谈是一种很奇妙的，是一种很奇妙的一个互动，
我有感受。
对
对，有认真的跟没认真的记者，我会感受得到。
对对对对，那你是不是就会觉得到说，你其实有时候你想讲的东西就会不一样了，
就讲不太出来了。
对，讲不太出来，然后有些事情你就可以讲得很出来。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你们会面对很多人，然后如果有一些就是大家要交流的时候，好，你会希望人家把这些事情讲出来的时候是这样。
我们其实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没有太会希望我们就是讲什么多悲惨什么，有没有，
对，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第一年的这个节目比较有点像说我们有找各种不同职业，各种不同角度，然后你遇到一些什么困难，然后你分享看看，其实像我跟秉哥瞎编啊，明远啊， Mot 啦，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在学习啊，因为听一个人讲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像你刚刚讲索罗斯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像我自己刚刚学习到，就是说做前面大幅的这个功课，其实对是对这个人的尊重。然后其实有些我们在做这个访问的时候的前面，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其实是百无禁忌的，他其实非常信任我们，就叫我们直接聊天就好。
对啊，
然后我们就会前面就像刚刚你来之前，我们就先聊一些，然后我知道能讲不能讲。还有一件事情是，其实那个各位听众，我会老实跟你们讲，就是我更重视的是我跟访谈之间的关系，我才管你听到是不是，也不是这样，就是我不希望消耗你的东西。其实我不希望，
哎呦，